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今天是第24天。真儿真的好期待每一个小朋友可以在整个我家门训结束之后呢，给真儿发来你的一些见证，让真儿看到过去这一年你伴随着我家门训的整个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跟随着耶稣成长的过程，让真儿也在主里可以为你喝彩，好吗？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诗篇126篇到130篇，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以赛亚书的1章到5章，以及约翰一书3章到5章。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如何彼此相爱。为什么在地上活着我们的彼此相爱是这么的重要啊？我们今天透过读约翰一书第4章的时候，我就会想请小朋友们仔细的去查考，然后告诉我们大家最频繁出现的字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我们无法看见的世界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影子们。这些影子并非是受造之物，而是他们主人的投影，是每一个在地上活着的人内心的一个反射。影子的世界和主人的世界平行存在着，而影子们的样貌和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主人内心真实的状态。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叫做阿木的影子，他呀是一个又漆黑又沉重的影子，形状特别的扭曲，行动特别的迟缓。阿木在影子世界里是一个极其安静极其浓重的角色，没有人喜欢和他交朋友。但并不是所有的影子都像阿木一样，也有一些影子们是轻盈的、透明的、跳跃的、飞舞的，有各种各样色彩的影子，但确实也有一批特别像阿木的，黑暗、笨重、行动迟缓，看起来十分的抑郁，整个色调既阴郁又黑暗。阿木总觉得自己非常的怪异，非常的不合群，因为不管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轻快，变得喜乐。影子城的长老有一次曾经告诉过阿木：
哎，阿木啊，阿木，看到你啊，连我都抑郁了。你的这个样子啊，虽然不是你的选择，虽然只不过是反映了你主人的内心，但是只要你的主人充满爱和良善， 你还是有救的，你总有一天会变得轻盈和美丽的，和我们城中其他的影子一样，也可以飞跃，也可以跳舞的。哎呀，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你的主人能够发生改变，只有这样你才有救啊，否则沉重、抑郁和黑暗就总是伴随着你。
哎呀，长老啊，长老，你跟我说这些有用吗？如果我能改变，我还不会去改变吗？你看看，我怎么能够反过来去影响我的主人呢？我只不过是他的影子呀。
就这样，阿木总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他的整个生命也就是持续的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沉重和暗淡了。但有趣的是，影子世界的所有的居民，他们自己也是有影子的。阿木看着天天跟随着自己的小影子小木，一天一天也显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暗淡。这时他心里焦虑起来。
啊，虽然我不好，可我也不想让我的影子承受和我一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呀。我想让我的影子跳舞，想让我的影子有色彩，想让我的影子是轻盈快乐的。
哎，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波动，他那小影子小木忽然之间显得光亮了起来，一丝轻盈的能力似乎注入了他的影子小木的生命中。小木的回应也让阿木顿时心里产生了一种暖流。
啊，主人，谢谢你，你突然想到我了，我太开心了，我真的是想跳舞，我想唱歌，你能帮助我吗，主人？我想跳舞，我想唱歌。
啊，可是我不会呀。而且我的主人从来没有教过我跳舞唱歌，他都是把我的里面浇灌各种各样的懊悔、愤怒、苦毒和宣泄，我真的不会唱歌呀。
好，可是主人，刚刚你心里担忧我，就一下子让我觉得一种暖流、爱和良善，让我觉得我的脚步都轻盈和美丽了呢。
那你希望我做什么？
你跳舞呀，我们两个一起跳舞吧，好吗？
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了，你不知道吗？当我动的时候，我就拥抱了你，你感觉到温暖了吗？
好像有点儿。
这时阿木也回过神来，或许我也可以用我大大的拥抱来温暖我这在孤苦、在抑郁当中的主人吧。就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城间第一缕光照在主人身上的那一刻，他用力回头给了主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在这一刻，主人忽然感觉到了阳光的温度。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影子的世界里，我们本来要反映的呢，都是我们主人的形象，而我们的主人是那一位充满恩慈、良善、公义、圣洁的主。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影子的世界发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朽坏的、暗淡的、扭曲的光呢？那是因为啊，我们并没有侍奉我们真正的灵魂的主人，我们认错了主了。很像是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面所说的认贼作父了。原来啊，本来我们应当都是侍奉真神，侍奉那爱我们、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他荣美形象的天父上帝。但是因为我们上了魔鬼的当之后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认贼作父了，我们选择的是肉身的主人，选择侍奉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选择侍奉马门、金钱，选择侍奉撒旦他放在我们里面的谎言。 导致呢，我们这些影子一个个又沉重，又悲哀，又抑郁，又绝望。唯有当我们立定心志，要回应的、反映的是我们主人的形象，真正的爱我们的灵魂的主人的形象，而不是我们被罪捆绑的、被撒旦欺骗的那一个错误的、扭曲的主人。耶稣基督就曾经告诉过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够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那马门呢，金钱呢，只是这一个败坏的堕落世界的一个代表词而已。我们有可能是敬拜侍奉自己，敬拜侍奉金钱，敬拜侍奉任何我们以为值得我们追求的对象。但是呢，就在敬拜侍奉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像影子一样被他们捆绑了。我们的主人是怎样的，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怎么样的影子的生命来。但今天我们都需要再次回到真正的灵魂的主人那里，去反映他荣美的形象，因为只有他的真理会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读约翰一书三到五章，第四章啊，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字，爱，爱，爱，爱。可怎么才能够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呢？原来神就是爱，我们除非是敬拜他、侍奉他，否则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可能活出爱的形象来。别忘了，我们是我们主人的影子呀。如果你想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爱的一个能力的、轻盈的、喜乐的、平安的、荣美的形象，那我们就需要侍奉那对的主人。否则的话呢，你的主人是谁，你就会反映出你主人的那个形象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就让我们今天履行我们的使命，做反映神荣美形象的天国的大使吧。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在主里向我亲爱的家人问安。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真儿很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反思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透过上个月发生的9岁围棋天才少年自杀坠楼事件，再一次来反省，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活在地上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带给儿女还有这个世界所带给下一代的各种各样的影响、败坏和伤害。有人说现今的孩子逼疯了父母，也有人说现今的父母逼死了孩子。无论是被逼疯的父母还是被逼死的孩子，那究竟错出在哪里呢？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样思考，该怎么样回应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希望可以透过三个层面的思考，帮助我们去仔细地回应这个事件所带给我们的关于家庭暴力、关于教育理念，甚至关于法律的漏洞等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在地上活着的目标、责任、使命又是什么？今天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家庭暴力的层面。其实只要我们成长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那么棍棒出孝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要是父母觉得对子女好的，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人觉得很有效的头悬梁锥刺股这样的极端的方法，也都是可以实施的。所以普遍的社会认知就是，父母用棍棒管教儿女是天经地义的，是外人不能插手的。 可以这么说，只要把门关上，父母亲就是这个家庭的法，就是这个家庭的天。因此他们无论再怎么无法无天，只要他们打着教育子女的旗号，他人就难以插手，无法多言。因此可以这么说，从我们的文化的角度，我们是广泛的接受也接纳，甚至也默许了家庭里面无端的暴力的现象。只要不出人命，天天拳打脚踢，也不会有人干预。我们再来看看从父母亲管教子女的一种心理的角度，为什么父母亲在教导自己的儿女学习的时候，总是气不打一处来，轻易就可以崩溃疯狂，河东狮吼，焦躁不安呢？绝大多数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教养子女的父母亲，都是因为自身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他的梦想夭折了，他深感怀才不遇，他埋怨人生不公，亦或者他自己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成功，已经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定位到某一个层面，于是他无法接纳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成就自己心里所想望的。因此当一个父母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时，他就缺乏了对这个孩童他自身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敬畏和尊重。敬畏之心是来源于，如果我们对这个人的价值蔑视践踏，那我们就是在辱没造他的主。尊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具备着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荣美的形象，虽然这形象被罪扭曲，可它绝对不能减少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代言人的那一份尊贵荣耀的生命的价值。因此当我们拼命的去辱骂，或者是棍棒相加的去责打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直接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我们的孩子。有些弟兄姐妹说，哦，我并没有特别多的辱骂他，也没有特别多的责打他，我只是百般看他不顺眼，因为他没有哪一方面是让我满意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本质上面是在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活着是一个错误，因为你在我的眼中只是没有价值的一种存在，除非你改变你的行为，活出我觉得能够荣耀我，或者这个世界觉得荣耀的方式来，否则你怎么都不能够满我的心意。所以这儿真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孩子从自己亲生父母的口中听到过，你真没出息，你把父母的脸都丢尽了，我还不如不生你，哎，就当没你这个孩子，快快圆润的走远点，我看见你就心烦，你再不乖我就不喜欢你了，我就不要你了，你怎么这么笨，你真是没用，你连这个都不会，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你长大能变成什么样，你这种孩子不要也罢，你看看邻居家的孩子，你永远比不上人家，我要是你早就找个地洞钻进去了，你太让我伤心了，我都不想活了，你这个不孝子，我为你牺牲这么多，你竟这样对我，在外面别说我是你爸，别说我是你妈，我这个脸可丢不起，你闭嘴，我再也不管你了。哎，如此种种真的是罄竹难书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以上各款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可能会在其中发现了我们脱口而出的伤害我们儿女的充满否定、羞辱、暴力的恶毒的言语，而这一切都是从我们里面已经比万物都诡诈的心灵流露出来的。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家庭暴力的时候只是强调行为的暴力，肢体的暴力，
其实更多的伤害是来自于言语的暴力。每一个稚嫩的小生命需要多少的金玉良言才可以把它们建造起来？我们的舌头发出来的是生的活力还是死的气息呢？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节目，就可以忧伤痛悔我们自己口舌上所犯的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求主让我们不断地在他的爱里面去得洁净得成长，使我们认真地用他的爱，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他所赐给我们的数天的产业。否则我们就有祸了，因为儿女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产品，而是神所赐给我们属于他自己的产业。有一天我们需要交账的，家主回来说，我给你的1000、2000、5000，我给你的巨大无比的财宝，你放哪儿了？你把它弄丢了。你不能说，哦，我埋在地里，我怕你回来责罚我，我啥都没做，或者我亏本了，因为我滥赌，我滥交，我用私欲导致毁坏了神所赐给我的产业呢。刚刚我所提的各种各样的暴力，除了行为的暴力、言语的暴力、情绪的暴力，还有关系的暴力。我们除了在言语当中会否定、会诅咒自己的孩子之外，我们会不断地在关系里面把他们进行比较和贬低，使他们在自己的兄弟姐妹当中失去爱、产生嫉妒、失去合一、产生骄傲或是自卑，使他们在没有爱、只有尊敬、妒忌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他们自身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破碎的，就是扭曲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去爱人，不知道毫无保留的、凡是相信的、凡是忍耐的去对待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总是夸张的，总是有侵略性的，总是自我防御的，也总是攻击别人的。你出去一趟，看看那些游乐场，孩子们在互动的时候，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彼此是欣赏、赞美、鼓励、安慰，还是挑衅、讽刺、挖苦、吐槽？里面是散发着合一的团队的合作精神呢，还是尊敬、妒忌、踩踏、贬低的态度呢？这些在关系层面的选择，都是透过潜移默化、一点一滴的培养才会形成的。当一个孩子不被爱的时候，他是绝对没有能力可以去爱人的。当一个孩子不断地在情绪的捆绑、枷锁和控制当中，他是绝对不可能赤裸敞开地去建立良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当父母亲的爱也变成了交换的条件，这个孩子内心是充满焦虑、恐惧和不安的。他害怕被丢弃，他害怕被拒绝，所以他有可能会产生两种极端的反应，要么就是比控制自己的人更加的暴力，要么就是变得极度的懦弱，成为一个轻松容易被别人 PUA 的人，整天喜欢取悦于这个世界的大潮流，以至于自己彻底的迷失，彻底的沦丧。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可有多少的父母亲天天把惧怕的种子撒在我们儿女的心里？你再不乖，天父就不喜欢你了；你不好，我就再也不投资在你身上了，我放弃你，我就当没生养你这个孩子。说到这里，正儿必须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在13年前，当正儿开始在家教育我的三个子女时， 那时老大只有7岁多，老二只有3岁多，老三刚刚出生。那一段时间，珍儿在许多的节目当中分享过，自己的生命状况十分的低落，身体也非常的软弱，灵性也非常的软弱，加上忙碌不堪的日程，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珍儿在自己以为已经懂的教育理念和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鸿沟，就是我所知道的我行不出来，没有忍耐，没有谦卑，也没有智慧，以至于每一次当儿女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会常向他们说一句话，明年我不再在家教育你们，我要把你们送进公立学校去。当我说了几次，我发现孩子们惊慌失措，泪流满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轻易出口的言语带着多少的压力、操控和扼杀，让孩子们彻底在我面前失去了安全感，因为他们一定要做好，不能够有任何的懈怠，否则的话，妈妈就有一个他们承受不了的后果去等着责罚他们。感谢主的恩典和不弃之恩，让珍儿意识到之后，花了好久的时间重建孩子们对我的信任。每一次都需要告诉他们说，妈妈错了，妈妈这样说是气话，是出于我自己的，并不是上帝的心意，请你们原谅我。可正因为早期在家教育的过程当中，珍儿自己的生命跌宕起伏，七上八下，因此我带领他们的时候，自然是产生了一个果效，就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孩子们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在家教育进入到第3年的时候，珍儿灰头土脸地找到了我的属灵的导师，跟他分享我心里的恐惧和焦躁。于是他告诉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把自己放在基督的恩典里，基督的磐石之上，要以他为中心来开展你的家庭生活，你个人的灵修生活，以及你自己的子女教育，否则的话，你很容易有偏差，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给儿女做一个悔改的榜样。感谢赞美主，自此之后，珍儿每一天都提醒自己，要仰望耶稣，要以他为中心，这不是关乎我的事，而是关乎他以及他的国度的事。也只有这样，我的儿女也才可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神赐福带领每一位父母亲，我们向内自省，重新出发。
当我们来到神回想以往